分享完谭弟兄的见证，我想我们都看到，我们都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弟兄的身上的恩典。我们可以能够做的就是将一切的感谢赞美归过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一起到去低头，我们为我们弟兄你要感恩，为教会的需要你要祷告。主啊，我们心里面敬虔又敬畏，因为你的作为奇妙可畏，在我们弟兄的身上去彰显你是那位医治的神，施恩行神迹的父神。主，我们多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恭敬献上我们感恩，献上我们赞美。你实在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让我们的路径滴下自由，去见证荣耀你的信实。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重赞归过给我们主，我们的神。你配得一切恩典，求主在我们的弟兄的身上继续彰显你的医治、你的权柄、你的能力。主啊，我们期望明年的圣诞，我们又再分享你在我们弟兄的身上奇妙的恩典。主啊，赐福我们弟兄，赐福他妻子、儿女、他们双方的父母，让他们在这个神迹的里面经历，让他们看到你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能够笑傲在暴风之上。主要在过去一年的里面，我们多少患病的、有软弱的、在困难的里面挣扎的，主要我们多谢你的看顾、你的保守。天父啊，迎接2021年，让我们信靠你，让我们仰望你，让我们知道你要带领，你要看过，无论是青草地、溪水旁，甚至是死荫的幽谷，只要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惊无险，我们有险或者无惊，因为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投靠，让我们倚靠你。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回顾2020年你的作为，让我们以恩典为这个的献礼，献给我们主我们的神。悦纳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祈求交托是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是12月27日，屈指数来数算还有4日，2020年就要成为过去。提起2020年，时代杂志称这一年 The worst year ever， The worst year ever， 有史以来最差的一年，最糟糕的一年。但这句说话令我想到查理士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里面有经典的名句，他怎么说？他说这个是最好的时代，这个都是最坏的时代，这个是智慧的时代，这个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个是一个信仰的时期，亦都是一个怀疑的时候，是光明的季节，亦都是黑暗的季节，是希望之春，亦都是失望之冬。在我们面前有着各样的事物，其实人们的面前亦都一无所有。好多人直登天堂，亦都有人是直入地狱，一个好相反的睇法。在最后20年的一个主日的里面，你怎么看过去的一年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主题就是只有祝福没有咒诅。 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听过这句说话，其实这个题目呢是来自80年代的香港突破杂志的创办人苏恩佩姊妹一句震人心灵的说话。她说在她的生命里面只有祝福没有咒诅。我想同大家翻开《申命记》一段经文，摩西对以色列人一个劝勉，第六章四到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哋嘅神系独一嘅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嘅神。我今日所吩咐你嘅话，都要记喺心上，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要系在你的手上为记号，戴在你的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学者都认为申命记的作者就是摩西，写在公元前1400年前。在哪里写的呢？个地点就是摩押的平原。申命记 Deuteronomy， 其实这个字这个命题呢不是希伯来文，是从希列文的70士译本而来。Deuter 是什么呢？ Deuter 希列文就是第二的意思， Nonomy 呢就是律法。第二律法的意思就是《申命记》不是要取代摩西所颁布第一次的律法，来重新去解释和复述西乃山的律例典章。为什么会写呢？来一个背景的故事，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成长了，他们要准备进入迦南地去做什么呢？去承受那块流奶与蜜之地。摩西追述40年来，百姓曾经经历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事件。摩西又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和作为。摩西又呼吁百姓，你要尽心尽性对神忠心。其实这句说话在新约的主耶稣他都讲到话，这个是诫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好，我同大家去睇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在苦难的里面好似是咒诅，不过彰显神的恩典。第一，我们会睇两处经文，就是申命记26章6至8节，出埃及记12章37节40到41节。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的身上。那怎样？于是我们就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令我们出了埃及。出埃及记12章就说，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葛去，除了妇人孩子，正是步行的男人有600000之众。600000，以色列人在埃及住满了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创世纪第46章26、27两节讲给我们知话，雅各带埋佢嗰个嘅所有嘅家当同埋佢嘅人去埃及嘅时候，有几多人呢？一共有66人。 罗路人再加上约瑟夫妇同埋佢两个仔，佢哋已经喺埃及㗎啦。所以加加埋埋嘅以色列人有几多啊？大概有70人左右。呢个一个弱小嘅群体。70人住喺埃及人庞大嘅屋檐下。其实随时随地被别的民族所融合同埋化解。但出埃及记12章讲俾我哋知道话，当430年之后，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嘅时候，佢哋有几多人啊？净系男丁，净系男丁已经系有相当大嘅数目，但系到咗加埋晒妇女，系一共有200万人。当以色列人回顾佢哋嘅喺呢个嘅埃及嘅日子里边，埃及不断嘅苦待佢哋，苦害佢哋，将苦工加喺佢哋身上，对佢哋残暴无情。几耐呢？唔系一个短暂数目。喺呢430年嘅里边，有400年系受到呢个苦害嘅，400年受到苦害。想唔到一件嘅事情就系、是、残害并冇消灭呢班嘅弱势群体。去嘅时候只系70人。当呢个日子过咗啦，430年要离开埃及嘅嗰年嗰日开始，佢哋成为一支强大嘅军队，佢哋人数系约为200万人。有啲时候我哋感觉到我哋被虐待、被苦害，我哋感觉到人将好多苦功、无理嘅取闹。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些时候会去用困苦啦、劳碌啦、欺压啦，去描述我们曾经有的经历。不过其实这个并不是所有经历的全部。神藉着埃及是令以色列人第一逃避饥荒的避难所，第二是他们休养生息成长的地方来。所以摩西就在这26章第5节就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说，我的祖先原本是一支张亡的亚兰人，我们落到埃及寄居，人口稀少，在那里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这个的叙述有什么用呢？很重要，因为以色列人再重新的被唤醒，以前一块受欺压的地方，同样是以色列人蒙福的地方。以色列人必须要用张望的角度去回顾他们先祖踏入埃及的时候那样子是怎样，是张望，因为饥荒令到他们将要灭绝了。不过来到埃及，在埃及的荫下，他们不单止避过饥荒灭绝的危机，他们反倒开枝散叶，繁衍后代。去什么形容他们今天的盛况呢？又大又强，人数很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苦难与成长是成为正比的，同一个时间发生，同一个时间进行。其实在人生路上，当我们落在困苦受欺压的情况底下，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被人虐待，我们会产生一面倒的描述我们被欺压的经验。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这些不公平的情况并不是全部的经验来的，你千祈不要跌进一个的无奈、绝望、愤怒的陷阱里面。如果今天你我陷在这个委屈的里面，觉得被人欺负，觉得被人来欺压，怎样突破这个境况？以色列人 摩西建议以色列人，你用寄居过客的心态去看今日或者你过去的经验。我们不过是过客，我们不过是寄居的。埃及无论是怎样带给以色列人有困苦欺压，埃及本来就不是完美的，本来就不是永恒的，埃及不是永远在这里的，它不是以色列人永远的依靠，有一天埃及要成为过去。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提自己，就是这个世界并不完美，我们的家庭不完美，夫妇之间的关系不会完美，儿女不完美，工作的地方不完美，我们的同事不完美。我并不是播散这些纷争，而是提醒我们每个人，你不要用高的要求去看。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其实整个世界都被罪恶污染，不再完美。我大胆地用在教会不完美，牧师不完美，传道人不完美，长老不完美，执事不完美，同工不完美，甚至弟兄姊妹都不完美，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些人、这些事、这些物，它会带给我们有痛苦的经验。不过不是只是困苦，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是恩典，因为令到我们更加扎实，更加体谅，更加的明白，因为我们不完美，所以我们互相的接纳，我们就在不完美的里面去成长，在破碎的里面互相的补足。不完美有不完美的好处。第二，选民的背逆，神的信实依然不变。你有没有看到那种不同啊？选民背逆，不过神的信实不变。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十到十二节，法老逼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啊，埃及人追来了，就非常的惧怕，以色列人转向耶和华哀求。不过十一节就讲，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你要将我们带来这里死在旷野吗？你要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咯？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让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好。你记不记得刚才讲到埃及被他的困苦压迫，逼他们做了一个苦工，那出埃及的经验应该是喜乐，应该是欢欣的。当然出埃及的头一两个星期，200万以色列人气势如虹，挺胸昂首离开埃及，我们不再为奴了，是几咁兴奋激情，就好似坐过山车，好快好快去到顶点。不过射落嚟之后就归于平淡。其实出埃及嘅故事正喺呢个时候先至正式开始。就好似童话故事结束嘅时候讲到乜嘢，从此之后公主与王子快快乐乐嘅住埋一起。其实你知唔知道最后尾嗰一页先至係另外一个真实有血有肉嘅故事嘅开始。究竟公主同王子结婚之后，佢哋会唔会吵吵闹闹呢？佢哋有冇冲突呢？佢哋会唔会受伤呢？佢哋会唔会有猜疑呢？好啦，成罗嘅问题我就留低俾你哋回答。不过我哋睇睇出埃及之后就发生了几件嘅事。第一件事，出埃及记十四章，你翻去睇就知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法老就越谂就越嬲，立即带齐佢军兵600辆特选嘅车， 同埋埃及所有嘅战车、马兵同埋军兵追赶以色列人，终于追上咗。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哀求，跟住对摩西就话：难道埃及冇坟地，你要将我哋带嚟死喺旷野？点解你咁对我哋啊？将我哋从埃及领出来，我哋喺埃及岂冇同你讲过唔好搞扰我哋，让我哋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好。好彩神冇计较以色列人嘅怨言，神吩咐摩西举手向海度伸杖，将水分开，以色列人就下海走到干地嘅里面。而法老一切嘅军兵、马兵呢个嘅车辆都跟住落海，摩西伸手水就回流，嗰啲下海嘅全部军兵一个都冇留低。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记载喺出埃及嘅十六章，系一到第三节，佢哋经过红海啦，佢哋远离埃及啦，唔再见到埃及嘅军兵啦，佢哋竟然系怀念埃及。以色列人喺出埃及之后嘅第二个月，嚟到以林西乃嘅中间，喺呢个嘅旷野嘅里边嘅时候，以色列全会众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怨言乜嘢？我哋宁愿死喺埃及，死喺耶和华嘅手中。你知唔知嗰个时候我哋做乜嘢？坐喺肉锅嘅旁边，喺度 barbecue， 吃饼得饱。你将我哋领出来到这旷野，为要叫全会众都饿死。你问一问，你哋岂唔系曾经用困苦逼迫去描述你哋喺埃及嘅日子吗？想唔到，只不过两个月不到，你哋怀念埃及，怀念乜嘢？坐喺嗰个嘅肉锅旁食饼得饱嘅日子，呢个第二件事。第三件事记载出埃及记嘅十七章一到七节，以色列人喺利非丁安营，因为百姓冇水饮。百姓就同摩西争闹，俾我哋水，俾我哋水饮，向摩西发怨言：你为乜嘢要将我哋从埃及领出嚟，使到我哋同埋我哋儿女，甚至嗰啲嘅牛羊牲畜都渴死呢？以色列人嘅抱怨就系、是：为乜嘢要将我哋从埃及地领出来，今日叫我哋渴死喺呢个地方？第三件事。第四件事，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探子论到所窥探嘅迦南嘅美地系吞吃居民之地，讲到佢哋系一班嘅食人嘅部族嚟嘅，嗰度嘅人身量高大，嗰度阿纳族人系伟人，我哋见到佢系似乜嘢？蚱蜢见到话巨人一样，当下全个以色列会众圈养。嗰、那个晚上，百姓喺哭号，以色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话：我哋喺你面前，巴不得早死喺埃及，或死喺旷野。耶和华点解将我哋领到呢个地方，使我哋倒喺刀下？我哋嘅妻子、我哋儿女必被掳掠，我哋翻埃及岂唔系更加好咩？弟兄姊妹，如果我哋综合四件嘅事件，以色列人被埃及追捕，回忆喺埃及地坐喺佢嘅肉锅旁吃饼得饱嘅日子，百姓因为口渴而发怨言，为乜嘢将我哋喺埃及领出嚟？探子回报恶信，而百姓嘅反应话：而话为乜嘢令我哋嚟到呢个地方，使我哋倒在刀下呢？埃及曾经嘅经验系乜嘢啊？ 逼迫苦害苦功，到而家不再重要。神曾经的作为，曾经的大能，曾经彰显的荣耀不再重要，重要就是我现在，我而家呢刻的需要同埋困难，神有冇能力解决？如果神冇能力解决，神就唔系一个伟大嘅神。我喺度谂下，人乜嘢时候会缅怀初恋嘅情人？你谂一谂，有好多原因嘅。不过有一个好基本嘅原因就系佢唔满意现今嘅配偶，佢觉得佢已经失去咗嗰种嘅新鲜感，唔再激情，失去咗起初嗰种嘅爱。我又谂到启示录记载，以弗所嘅教会都有类似嘅情况，系咪？主耶稣点样责备以弗所嘅教会？佢话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系你将起初嘅爱心离弃了 ，the first love。你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或者你会问一下，就咁点算啊？主耶稣点俾佢一个嘅提议，就系你要回想你喺边度堕落嘅，你就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原来婚姻嘅问题嘅改善，唔系寻找翻个初恋情人，而系改善你目前的关系，去重新栽培，重新去增进已经衰残了的感情，信仰都是。不是去寻索些什么，而是你重新 去思想回你在神里面所蒙的恩典，就是那个蒙恩的路上去重拾你起初对神的信爱心。第三，富足的里面不要忘记有一个群体，就是弱势的群体。申命记第八章十到十七节，我觉得这段是很得意。你食得饱足，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个美地赐给你。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今日我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又再提建造美好的房屋来居住，你的牛羊加多，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人来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在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洗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些财是我力量、能力得来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走在旷野，即使黄沙万里，终有一日都会来到尽头，他们将要踏入迦南这块美丽的地方。他们怎么看昨日、今日、明日？昨日留住过去，咁咪令自己继续生活喺呢个仇恨苦涩嘅里面？唔系，嚟谨记嗰啲嘅苦难嘅经历。点解神容许苦难临到我身上呢？系除去我嘅惊夸，除去我内心嘅自大。今日我能够站喺呢度，都系神嘅恩典同埋神嘅怜悯。又因为我知道我的主活着，故此当我看明日的时候，无论明日是阴天晴天，无论是富足或者贫穷，有一样东西我要知道，就是我必须 要谦卑的与神同行。其实摩西很清楚的知道，有一天以色列人的内心心生苦恼，故意或者不经意的忘记神的恩典，以个人的成就去炫耀自夸。因此摩西在申命记第八章就提醒他们，你吃得饱足，你记得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地为你效劳，神将这块地赐给你的，那你就谨慎，不要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要背弃他的律例典章，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今天增添牛羊，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都加增，你千祈不要心高气傲，忘记你的神。摩西去提醒以色列人，人生的取向可以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从自我 me center 自我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这些的财富，这些的丰足，是我用我的智慧努力，我的能力，我日挨夜挨赚取回来的。因此我吃的应该是讲究，应该是珍馐百味，我住的应该是舒适的豪宅，我驾驶的应该是名车，我银行的存款每日的增添，我儿女在名校读书，一切在我的掌握里面，我怎可以不心高气傲呢？是当你用 me center 看的时候，你就会一个一个的成就加上去，令到你心高气傲。不过如果你从另外角度来看，今日我所拥有的都是神的恩典，因此我从一个感恩的心去回应，我曾经在低微的日子当中来挣扎，因此我就乐意同那些弱势群体去认同，我们同他们去分享我从神而来的丰富的恩典。弟兄姊妹，一切都是祝福，无论是人体的苦难咒诅，无论是人体的祝福增添，我们将感恩来到合在神的面前，带到来主的面前，都是恩典，都是神的怜悯。并且我们将我们的富足这个部分出来，和有需要的家庭，有需要的人去分享。所以我想和大家看最后一段经文，就是申命记26章10-11节。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初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将糠子放在耶和华你的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你和你的利未人，就是服侍神的一班人，并你家中寄居的，因耶和华你所神你的神所赐给你和你家一切的福分欢乐，和他们一起分享。弟兄姊妹，2020年最后的主日，我劝勉弟兄姊妹，将你这全年所得到的，你要拿一份出来。我不知道是多少%，我不知道，是随你心里面的感动，带到你神的面前，说是你赐给我的，是初熟的土产，我将一切的事所有拨一部分给你，是应该的。你为我预备了9%，其他我要将其他的奉献给你，同那些有需要的人一起的分享。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的心里面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你实在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让我们的路径滴下脂油，无论是苦难迫害，无论是挫折，20年的日子我们过在一个的挣扎 在一个病毒的危险威胁的底下，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以感恩为祭献过给你，又让我们去看看这一年的里面，即使是荒年，即使是饥荒的日子，但你给我们有工作，给我们家庭，给我们有收入，给我们有你自己的平安，我们要献上感谢和赞美，让我们将我们所得的，我们拨一部分献给我们主我们的神，以此为祭来到献来感谢我们父神的怜悯，让我们同那些弱势群体的人一起分享你赐给我们的丰盛。主啊，听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